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在罗马书里面，在罗马书的第三章21-26节。那么罗马书是一卷保罗书信，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保罗在当时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那么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要预备他往西边的宣教事工。那么罗马书成书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6年左右，在罗马书16章的第23节里面，暗示了他当时写作的一个环境。他说：“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保罗停留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住在该由的家里。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所写。那么时间约是主后56年，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开始筹备他将来的事工。那么他在考虑他将来事工的时候，他曾经立定了志向，不在福音曾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所以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之下呢，他的想法是往西边继续走。那么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保罗他想要前往西班牙去传福音。保罗之前的事工在亚细亚，然后欧洲的靠东边的那一部分。那么基本上呢，在当时在事工上面，腓立比教会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支持，不管是经济上，在祷告上，在情感上面，都给予他许多的支持。所以保罗希望罗马教会可以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在他到西班牙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他类似的一个支持。所以他写了这一封罗马书。那么跟腓立比教会不一样的地方是，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亲自建立的，保罗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当的熟悉，保罗与弟兄姐妹之间有许多的交通。这些人不单单认识保罗，这些人也明白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当时的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所建立的，很可能是有一些人在亚细亚听了福音，有一些人在耶路撒冷听了福音之后，他们回到罗马，在当地传了福音，于是建立了教会。所以保罗在寻求他们支持的时候呢，写了这样的一封书信，有许多的篇幅里面讲到保罗的信仰根基，保罗所信的是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么信。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从第一章的1-15节里面，他向罗马教会问安，接着进入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在第一章的16节开始，一直到3章20节里面，保罗立下了基础，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必要。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怎么样成全成就了神的义。接下来在第4章里面，保罗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告诉他的读者们，因信称义这一件事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不是保罗今天突发奇想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编造一件从来没有发生的事。保罗在那里告诉他的读者，因信称义是符合神一向行事的原则，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接着在5-8章之间，保罗告诉读者们，因信称义带出来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中应该怎么样与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来配合。接着在9-11章之间，保罗用雅各的例子来告诉以色列人，神有拣选的主权，也告诉他的会众们，在因信称义的例子里面，在因信称义的真理里面，神会怎么样来对待他最初所拣选的犹太人。 从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五章，保罗具体的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活出一个与因信称义真理相称的生活。那么在第十六章里面，保罗非常详细的来问案。那么这是整本罗马书的一个架构。那么今天读的经文里面陈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算是在整卷书卷上面占了一个枢纽的位置。那么它非常在神学上面非常的重要，也是保罗整本罗马书里面可以算是核心的一段经文。我们读到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一开始就讲到，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那么我们读到但如今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跟我一样的读经文的时候呢，常常会忽略掉一些不太重要的字句。我们读到但如今，我们常常呢就这样就过去了，那就是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但是但如今这个词在保罗的神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保罗在从第一章的十六节开始到第三章的二十节里面，保罗讲到有律法给他们的这些犹太人，因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的每一个规条，他们没有办法借着律法来得到神的义。那么讲到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有神的形象，这些人靠着心里面的良心就应该知道神行事的准则，但是仍然跟犹太人一样，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义。在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这个但如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保罗在对比从前，在基督耶稣来之前，人虽然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神的喜悦，但是没有任何解决的途径。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保罗的从前跟如今其实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 BC 跟 AD， 主前跟主后，这个但如今就像拨云见日一样，解决了人罪的问题，解决了人罪性的问题，解决了人罪行的问题。那么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因着耶稣基督，人可以不用靠着去遵行律法来得神的喜悦，来得神的义。那么这个神的义是从神而来的义。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个词， 这段经文的核心就是在讲神的义。那么这里讲到神的义，后面也有讲到他的义。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保罗绕着神的义为中心来解释耶稣基督的来到怎么样显明神的义，怎么样成全神的义。那么这个神的义其实是显明出来，我们中文读起来像是一个主动，那么主词是神的义，那么显明好像是出现的意思。但是在原文里面，如果大家看英文的翻译里面呢，常常是被动。那么这里的原文是被动，英文的翻译常常是照着原文而用被动的形式。神的义已经被显明出来，被谁显明出来？被神显明出来。怎么样显明出来的呢？二十一节的后半段告诉我们，借着律法和先知的见证来向我们显明出来。律法和先知的见证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呢？律法和先知是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么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里面，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前所告诉你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 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在那里，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从摩西的律法、先知书或者是诗篇，不管旧约圣经里面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题材来传讲神的话，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都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神的义借着律法和先知的见证向人显明了出来。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跟犹太人说，你们如果信摩西的话，你们就会信我，因为摩西的话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律法和先知的话都是为着耶稣基督而做见证，借着律法和先知的话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神的义在今天被显明出来。怎么样显明出来呢？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弟兄姐妹会发现，诶，这个地方没有讲到人要相信才可以称义，这里好像讲到说一切的人都可以称义。那么在第23节里面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要蒙神的恩典可以白白的称义，好像意思是说人可以不用信就可以得到称义。但是我们如果读上下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的世人其实不是指每一个个人，这里的世人其实是指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我们刚刚提到保罗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犹太人有律法，有律法的犹太人没有办法照着行为来得到神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在保罗在那里讲到的是希利尼人，但是他其实是代表所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也没有办法用行为来得到神的赞许、神的称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犯了罪。但是如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称义。所以在第23节里面，保罗不是讲到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白白的称义，在那里保罗仍然讲到的世人是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的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说，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称义，并没有分别。那么在这里，我们第23节里面第一次读到称义这个词。那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到我们被神称义，我们神称我们为义，我们常常用到这个词。那么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个称义这个词背后的一个背景。其实当时呢，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称义这个词呢是相当专门的一个词。那么称义这个词是法庭的用语，其实就像是无罪释放的意思。当时在法院里面，如果人被无罪释放呢，就叫做称义。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称为义，称义这件事情是神所做的。那么就好像在法庭里面，我们站在被告席上，神是法庭里面的法官，那么他敲了法锤说无罪释放。所以称义其实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那么人可以被神称为义，但是因着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行为上都有缺陷，所以没有办法被神称为义。那么在那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没有办法被神称为义这件事情常常是慕道友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慕道友们常常会说，我基本上是个好人，我没有做过什么太大的坏事，我没有犯过法， 我也没有对不起什么人，为什么说我们是犯了罪，为什么说我们亏缺了什么样。那么常常我们在信主之前最挣扎的其实是这个部分，因为人如果能够知罪，人就知道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就会寻求神的救恩。那么知罪这一件事情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那么这里其实保罗用了两章的篇幅告诉我们，犹太人因着没有办法照着律法行而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外邦人呢，也因着没有办法活出神创造人的时候对人所设定的一个标准跟期待，我们没有办法符合神的要求。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外邦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以前心里常常会有一个问题，会说我们没有，也许没有100分，但是也有95分，还不错。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只差这么一点点就没有办法被神称为义，就达不到神的标准，好像神的标准太高，好像神的标准不太公平。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常常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思想。那么如果呢我今天呢煮了一锅饭，那么里面呢只有一点点的脏东西，那我们常常讲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那锅饭还好不好吃，但是呢我们其实心里面就会同意这样的一个标准，一锅老鼠屎可以坏了一锅粥，我们一点点行为的缺陷其实就足够让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么神的标准是照着他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里面所放的良心所定立的，因着亚当的犯罪，所以人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回头去怪亚当跟夏娃，觉得呢他们太贪吃，所以呢没有办法让我们今天呢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达到什么标准。可是其实我们反过来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未必就不会像亚当跟夏娃一样。我想人性在基本上面呢有它相似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可以接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因着我们犯罪，当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救恩。那么神怎么样来解决人罪的问题？其实神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的时候呢，神就已经预备好怎么样来拯救人类。那么在我们读到的历史里面呢，人渐渐的去发现神的计划，神渐渐的来实行他这样一个拯救的计划。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对蛇的咒诅，神就讲到说夏娃的后裔他的脚跟要踩蛇的头，要让蛇能够灭绝。所以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暗示了将来会有一位从人类中出来，来成为人的救恩。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强调神的义如今已经被神显明出来，一方面是借着律法和先知的见证，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生活，看见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能够明白这是出于神一向以来的计划。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讲到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那么我们读到挽回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那我们读挽回祭这个词呢，不太知道什么叫做挽回，不知道他挽回的是什么。那挽回祭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呢很少出现，一次在罗马书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另外一次只有这两次出现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的经文。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的经文里面呢， 如果我们去读希伯来书，我们大概找一找，找不到挽回祭这一个词。那么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说，会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我没有挽回也没有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个地方的施恩座跟这里的挽回祭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两次，但是呢，如果有犹太人的背景的人一听这个词，他们就知道在讲的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词出现的次数比较多。那么两个主要的地方这个词曾经出现过，一个地方呢是出埃及记的第25章17到22节，当神指示摩西要如何建造会幕的时候用到这个字。那么在那里神跟摩西说要用金经做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就是我们这里用到的这个字，长2轴半宽1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结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要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我们刚刚听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施恩座出现了许多次，那么施恩座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施恩座是神跟摩西会面的地方。那么在日后施恩座也是神跟人会面的一个地方。这里我们读到罗马书的经文说，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为施恩座。其实当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设立耶稣基督为神跟人会面的一个所在。耶稣基督是人跟神在人犯罪之后关系破坏之后可以和好的一个管道，因着耶稣基督，人跟神可以重新的和好，可以重新在他这里能够见面，能够有平安。这是施恩座的一个特色。那么另外呢，在旧约经文里面呢，施恩座这个字常常出现的地方呢，是在利未记第16章第2节里面它出现过，第11到17节里面也出现过。那么在利未记第16章，其实是利未记里面相当重要的一章，讲到说一年犹太人要有一天拿来做赎罪日，这一天犹太人所有的罪都要被赎。那么这里记载了那一天要怎么样来进行献祭，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赎所有犹太人的罪。那么在利未记第16章第2节里面，神告诉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刚刚讲到施恩座是人跟神会面的所在，但是这里我们读到了对亚伦跟亚伦之后所有大祭司的一个警告，你不可以随时进到幔子中间，幔子里面不可以随时到施恩座前，因为人有罪，当神见到人来到施恩座前，如果这个人是有罪的，他就要被击杀。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对大祭司的一个警告。所以当时呢，他们的习惯是当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进到幔内来到施恩座前的时候呢，他 他们脚上呢会绑着铃铛。那么他们在幔子里面做事的时候呢，那个铃铛会一直响。但是呢，如果呢那个铃铛突然间不响了，他们就把它拿出来，因为呢表示这个人呢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赎他的罪，在神的面前这个人被击杀了。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曾经的确有大祭司是被这样子拉出来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施恩做事，人跟神会面的所在，但是他有他严肃的一面。人跟神会面的时候，人如果是有罪的，会有严重的后果。那么从利未记第16章的11-1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羊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磅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7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羊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所以这个是在施恩座前面，大祭司一年要有一次为全以色列人赎全以色列的罪。那么我们这里读到的经文里面也讲到说，杀了的祭物，他的血要弹在施恩座的前面跟上面，因为人如果犯了罪，他应当的代价就是死。那么以生命换生命的这个原则，这个祭物是为了人而死，为了赎人的罪，于是我们宰杀祭物，一年一次用这样祭物的血来取代人的血来赎罪。那么在赎罪日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项仪式。那么以色列人当时呢，他需要选两只公山羊，那么他们要直牵，一只公山羊要归于耶和华，另外一只公山羊呢，我现在没有翻经文，我就念不出来那个词，因为它是音译。那基本上它的意思呢，就是代罪羔羊的意思。那只代罪羔羊呢，要被放到旷野里去。在放到旷野里去之前呢，大祭司要两只手按在他头上，让以色列人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归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像那只代罪羔羊一样，人类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于是我们今天可以因信而领受他这样做的一个结果。这个呢是施恩座，这个呢是这里讲到的一个挽回祭。为什么中文把它翻成挽回祭？挽回什么呢？我刚刚曾经问过，这里是为了挽回神对罪的愤怒。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施恩座，为挽回祭，于是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我们不用再面对神，他已经挽回神的愤怒，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是用两种方法，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一方面是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另外一方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核心信仰。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平息了神对人罪的愤怒，我们今天靠着信靠他，靠着接受他，于是我们可以领受神设立的这个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神设立这个挽回祭，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有三个目的。在25到26节里面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的目的，第一个在25节里面告诉我们，是为了显明神的义。那么当显明神的义，为什么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可以显明神的义呢？因为他在先时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的罪，所以他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的时候成就了他的义。因为他宽容忍耐，等候人悔改，耶稣基督为人提供了悔改的方法，所以设立基督耶稣为挽回祭显明了神的义。那么第26节其实不是重复，是再进一步的再深入讲到说，在今时显明他的义。那么跟过去相比，过去神因着宽容忍耐，借着将要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来显明他的义。那么今日跟过去不同的一个地方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来显明他的义，让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得到神的称义。那么第三个目的讲到说，使人可以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那么在这里呢，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不是很明确，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呢，其实是神的作为。如果大家读得太快，很可能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会以为那个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是别人。那么其实这个是第三个目的，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的第三个目的呢，是第一个成为义者，使他成为义，使他的义得到保全，使他的义得到成就，而且呢，使他自己可以成为那个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的那一位。所以整件事情是围绕着神的属性跟神的作为。神设立耶稣基督的回挽回祭是保全了神的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属性，神既是公义的，神就不能称有罪的为无罪。一个公平的法官，如果被告有罪，他不可以宣判他没有罪。那么神是公义的，这件事情跟他对人类的怜悯，其实之间是有一个张力存在。神的公义跟怜悯如何兼顾呢？答案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他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在神里面呢，他有他公义的那一面，他有他慈爱的那一面。神的公义跟怜悯，但有些时候呢，是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并存。所以靠着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付上人罪的代价的时候，神可以称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为义，因为他们当付的代价已经被付了。那么就好像呢，我们今天呢，如果欠了债，有人帮我们还了债以后呢，我们就会不再一身轻。那么在法院里面，如果今天
我们站在被告席上呢，神坐在法官的位置上面，要宣判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旁边，作为我们的辩护律师，说这个人的罪，我已经为他付上了全部的代价。于是法官就说，现在这个人可以被开释，被算为无罪。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义，是因着神设立了耶稣基督为挽回祭。那么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的目的是让神可以称这个信靠耶稣的人为义。在这样做的同时，神也保全了他的公义，并没有任何的不公平存在。那么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读到在24节里面讲到说，人称义蒙了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救赎这个词也是我们常常听见，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么救赎这个字其实是在当时的奴隶市场里面用的这个词。那么每一个奴隶呢，他都有不同的定价。那么如果有人呢来付了这个奴隶的价值，那么他来买赎这个人，这样的一个动作叫做救赎。我们今天因为犯了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亏缺的，就像当时的奴隶没有能力自己为自己付上这个赎价。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为我们付上这样子的一个代价，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救赎。那么这个救赎之后，奴隶归谁？奴隶如果被买了，他就归他的心。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蒙了他的救赎，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应当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不再像以前待在奴隶市场的时候一样，我们今天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转变，有一个新的认同。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从第五章一路到第八章里面所向读者所强调的，我们既然与耶稣同死，就与他一同埋葬，如今与他一同活过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不同的认同，有一个不同的中心，我们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仍然会有许多时候，我们自己要来决定事情，我们自己要来掌握事情。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做到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经文21到26节之后呢，保罗为了这个段落做一个简短的总结。第三章的27到31节里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这件事，我们今天人可以因着信耶稣而被神称为义这件事情，对我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人没有办法因着被称为义而在神的面前夸口。讲到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是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更坚固律法。所以讲到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并没有废掉律法。就像耶稣当时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可以废去，我 我来还是要坚固律法。而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的事情是，犹太人他们拥有律法，但是他们用律法的方式一向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讲到犹太人他们在当时呢，试着靠行律法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常常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摇摇头说，这些犹太人真的是冥顽不灵，怎么教他们好像都不愿意放弃。但是如果我们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犹太人会这样想其实是有他们的原因的。当神设立律法的时候，他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不遵行我律法上的规范，有一天我要将你们交给外邦人，你们要被外邦人所灭，被外邦人毁去。那么在历史上面的的确确这样的发生过。那么在被掳之后呢，犹太人回去读他们的圣经，发现原来我们今天会被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当时神的定规。那么在当时呢，马加比王朝对抗巴比伦，对抗叙利士王朝的时候呢，他们独立成为一个王国。在他们的祭司制度里面呢，他们祭司跟君王的角色相混淆了，所以有许多的犹太人说，照这样下去，我们的独立呢，可能也没有办法长久。所以呢，他们就从这些其他的犹太人中间呢，分别出来。那么分别这个字呢，叫做法利赛。所以呢，我们有了一群叫做法利赛人的人，他们说，我们要跟这些世俗的人分开，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以免我们再次被神灭绝。那么更进一步的，他们希望借着他们能够遵行律法，神能够设立恢复他们以色列国的强盛，像大卫当时一样。所以这一群人呢，他们努力的遵行律法，因为在历史上面呢，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知道不遵行律法为以色列人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坚信说，我们如果能够守全律法，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就不会照着他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说的方式来刑罚我们。更进一步的是，神会喜悦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方式，神会悦纳我们。于是他们就发展成为一个因行律法称义的一个概念，也是保罗在这里要用因信称义来纠正的一个观念。犹太人有律法，神赐了律法给他们，但是神赐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他们能够靠着行来得神的喜悦。那么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十九跟二十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让人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合神喜悦的，也让人知道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律法上面所有的规定。于是人能够因着律法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救恩，知道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那么外邦人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良心能够来行出律法上面所定规的事。如果有人可以做到，在罗马书第二章的后半你可以讲到，如果有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神也会认为这个叫做义，神也愿意称这样的人为义。但是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良心行出律法上所有的规条，所以我们没有律法的人一样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为施恩座，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借着耶稣基督献自己为祭，他挽回了神的愤怒，他平息了神的愤怒，挽回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耶稣基督原本是与神同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就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从亘古以来他就存在，但是他原与神同等，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也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成为了完全的神，成为了完全的人，他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同时付上代价，不像当时犹太人在赎罪日所献上的那一只公羊，能够有效的期限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恩典，领受了耶稣基督在神里面所设的一个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于是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以神为乐。我们在今天也要思想到，就像保罗讲的，过去跟现在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差别。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人生，在认识耶稣之前，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但如今，但如今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当神的义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因着领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可以白白的被神称为义。我们每一个人的但如今都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都会成为我们每日如何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应当仔细的去思想我们的但如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明白单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得救，但是另外一方面，单单靠我们自己，我们也无法走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在得救，得到神称我们为义，神说无罪释放之后呢，我们仍然有些时候会继续犯罪，会不小心犯罪，所以我们要记得时时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恩典，寻求神的赦免，向他认罪悔改。知道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可夸口的，我们在日后的行为上面也要时时的依靠耶稣基督，依靠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